2025年1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从电诈到集采，中共治理错漏百出，挑战人民底线啊。第二个是美国移民局开始搜捕遣返非法移民。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局长霍曼1月21号表示，执法人员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并且遣返非法移民。报道指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全美国设置了24个现场办公室。那么1月21号当天就开始搜捕行动。霍曼要求优先拘捕曾经犯罪威胁美国公共安全的非法移民。那么不能有漏网之鱼，与此同时要警告非法移民留在美国必自食恶果啊。霍曼把芝加哥列为拘捕非法移民的关键地区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会首先在芝加哥采取行动。在此之前，芝加哥市长表示当地是庇护城市，并不打算和川普政府合作遣返非法移民。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并且授权执法人员进入教室和学校拘捕非法移民。教室和学校以往被教堂和学校以往被视为敏感地区，一般执法人员不会进入教堂和学校拘捕罪犯啊，非法移民也不能够躲在这些地方。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啊。这川普说过，非法移民是川普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政策啊。另外，美国之音报道，川普政府1月21号解除了海岸警卫队司令费根的这个职务啊。那么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菲根没能解决好边境安全威胁，那么过度关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啊，这是川普上台之后解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首长啊。那么川普1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多样性别的政策啊，这是第一。第二，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1号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正在考虑2月1号对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目的是阻止芬太尼从中国进墨西哥流往美国。川普还宣布将会在2月1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以遏制非法移民和打击毒品走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月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将会采取反制措施。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21号走马上任，当天下午就会晤了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外交部长们，包括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美国国务卿发布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外交部长联合声明，声明说，四国致力于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捍卫印太地区的法治、民主价值观、主权和领土完整。四国反对以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声明说，面对日益增加的威胁，美日印澳四国将会加强海上经济和技术安全，并促进可靠有弹性的供应链。四方安全对话聚焦中国，特别是中国在领土主权争议的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啊。路透社指出，四方安全对话的外交部长在美国总统川普就职一天后就举行会议啊，表明抗衡中国仍然是川普政府外交上的优先事项啊。第四，中国海关总署1月21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河南省的政法委书记叫孙梅君接任海关总署的书记啊。那么接替谁呢？接替去年12月在办公室自杀的 这个海关总署的署长兼书记叫于建华是自杀的啊。那孙梅君现年59岁，曾经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啊。2021年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啊，去2023年任河南省政法委书记啊，什么都干过啊，这个人。那么推特消息说，于建华是2024年12月9号被中纪委约谈之后啊，12月10号晚上在办公室开枪自杀啊。那么海关总署12月11号发布的讣告只说于建华突然病发啊，抢救无效去世啊，终年63岁啊。基本上空降一个政法委书记到海关总署啊，我相信海关总署的人都会抖一抖啊，都得抖一抖啊，啊是要查贪官的了，这是啊。第五，中纪委1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纪检机关啊，就是中纪委和国家监委这两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部门啊，一个机构，两个招牌啊。纪检机关对3375名纪检干部立案调查，处分了3917人啊，移送司法机关374人。那么其中厅局级干部158人，县处级干部957人。那么和2023年相比，那么去年处分的纪检干部啊有所减少。那么2023年纪检干部立案是8977人，处分了7817人，移送司法机关477人。那么中国纪检干部总人数目前是机密，不告诉你啊，不告诉你。那么公开资料里面都没有有多少人在干这个纪检工作啊。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说，2007年中纪委在媒体开放日透露，当时的中纪委在编的人员是800人啊。那么2014年中纪委邀请澳大利亚学者到中纪委考察，说中纪委已经增加到1000人啊。那么中纪委下设的机关数目一直没有公布啊。那么你想一下啊，中国最腐败的干部是在哪里？就在中纪委，就在纪检干部当中。为什么？查腐败的人通常是最腐败的啊。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移民啊、难民和公民事务部1月21号宣布，未来3年裁员3300人，占员工总数的1/4啊。移民律师说，加拿大移民部裁员将进一步的延长申请这个处理。延长处理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么本来就堵塞不堪的系统现在会更加严重啊。那么截止去年11月底，加拿大移民部还有226万份移民申请啊，其中100万份申请已经超出了处理时间。那么永久居留申请当中有38%积压，临时居留申请有54%积压。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去裁员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继续放大啊。加拿大移民部裁员还是增加员工，主要要看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啊。2020年到2023年，加拿大大量的引进移民补充劳动力啊。这个期间，移民部的员工人数从9000人增加到了13600人。去年10月，加拿大政府宣布，未来3年减少移民人数啊。那么今年的永久居民人数从原来的50万减少到39.5万，那么明年会减少到38万，2027年减少到36.5万。所以移民部啊，在未来3年要裁员，就是要减少啊移民的数量。第七，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汉莎航空最近宣布，今年夏季开始把 法兰克福到上海的航班从现在的每星期14班减少到10班。与此同时，直飞的飞机会从波音747换成空客340或者340啊，那么飞机的座位减少了几十个啊。那么欧美航空公司都在减少到中国的航班啊。那么去年十月开始，汉莎航空停飞了北京到法兰克福的航线，英国航空和维珍航空取消了中国航线。欧洲的航空公司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啊，印度和欧洲的航班不断的增加啊，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将会在1月24号在国会发表他的外交演说啊。那么演讲稿指出，日本将会与美国川普政府建立牢固信任的关系，同时增加和中国的合作。在对华关系上，岩屋毅的讲稿说，中日必须共同努力减少问题和悬案，增进协调与合作。石破茂的政策反映了他的亲中立场，他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但是这又不大可能，因为亲中无法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第一，中国海警船几乎每天都出现在钓鱼岛水域，这是第一。第二，中国不断的在台海周边活动，不断的强调对台湾的各种政治宣示啊。那么实际上对日本来说，台湾有事他也不能够置之身外，所以事实证明只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策是比较靠谱的啊。这个石破茂的政策有点无法周延。那么岩屋毅的演讲指出，石破茂整体外交政策强调三点。第一，加强日美同盟作为石破茂政府的最优先事项。第二，与盟友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第三，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啊，这里就包括中国啊。这个政策没有重点，我看不出来这个石破茂政府他的外交重点是什么。他没有啊，他没有。石破茂上台之前似乎有很大的雄心，但从他上台到现在，这是一个平庸的首相啊。第九，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1月21号宣布辞职，辞职时间将会在3月6号。他履行承诺，为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哈莱维2023年1月上任，他的任期原本是到2026年。那么哈莱维在声明中说，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辞职，那么现在辞职的时机已经成熟，以色列军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停火与释放被关押人质正在推进。前几天的1月19号，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开始执行这个停火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会让战争结束，并且让人质获释。不过这个协议非常脆弱啊。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叫芬克尔曼也提出辞职啊。芬克尔曼负责指挥加沙的军事行动。美联社分析说，这两名高级将领辞职会加大公开调查哈马斯突袭事件的呼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说，调查必须要等到战争结束啊。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内政部说，以色列一家滑雪中心酒店1月21号发生火灾，造成76人死亡，51人受伤。火灾发生在以色列火灾发生在土耳其啊。抱歉啊，说错了，土耳其内政部啊，土耳其的一个滑雪圣地叫博鲁士啊，这家酒店有12层高，总共有234名客人入住啊，全部都是土耳其人。那么酒店是凌晨三点起火，当时大家都在睡觉啊，那么大楼是木质结构，所以火是非常迅速的蔓延到其他的部分。视频显示，大火从高层的窗户和屋顶 这个浓烟滚滚啊。那么现场目击者说，酒店没有警报器或者烟雾探测器，也没有紧急出口。土耳其警方说，火灾涉及人为疏忽，已经拘捕了9个人，包括酒店老板。11。据亚洲电台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拉米1月15号和4名被香港政府通缉的香港人会面。那么参与会面的有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媒体助理叫张希琴，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干部高级干事刘嘉文，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和香港理工大学前助教助理教授这个钟建华。那么这次会面是由英国外交部安排，外交部以及内政部都有派代表出席。英国副外交大臣这个韦斯特说，会面期间他向4名香港人说会保障在英国的香港人的安全，任何外国政府试图胁迫恐吓或者伤害香港人都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刘嘉文表示要看英国政府是否有实际行动。英国政府在拍习近平的马屁啊。12，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佛山市顺德区法院1月17号对顺德的圣家教会以所谓的非法经营罪进行了宣判，教会执事邓艳祥被判有期徒刑2年，刑期会到今年5月23号。那么教会的长老朱龙飞等4名基督徒被判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判决之前他们已经被囚禁了1年多，所以不需要继续服刑。那么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被中共判刑，中共是以别人的信仰对他判罪。那么圣家教会是06年成立，23年5月24号顺德区的公安、宗教、教育、工商等部门派人到教会，把邓艳祥、朱龙江等人带走。13，明报报道，碧桂园的股票停牌了10个月，那么在1月21号复牌，收盘价是0.57港元，涨了 17.5 ，成交是9.98亿港元。那么1月22号上午开盘之后，这个碧桂园股价开始下跌，中午12点收报是0.5港元，跌了13.1%。那么碧桂园因为无法公布2023年度以及2024年上半年的财报，所以在2024年4月2号被香港交易所要求停牌。1月14号晚上，碧桂园发布了这个2023年全年和2024年上半年的财报。那么截止2024年的6月底，碧桂园半年营收是1021亿，同比下跌55%，那么半年亏损了108亿，比2023年的全年亏损1673亿大幅下降。那么截止2024年的6月底，那么碧桂园总负债是1472亿，比2023年年底增加了53亿。那么香港高等法院将会在今年5月26号开庭审理碧桂园的破产案，不断的在往后推，这个基本上香港高等法院在用这个恒大模式在审这个碧桂园案。恒大破产案推迟了7次，才最后宣布他破产。为什么？中国政府希望把这些破产往后推，拖的时间越久越好。基本上香港的高等法院这个听从了中国政府的意图，所以香港的司法独立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14，联合报报道，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进1月20号宣布，今年春节假期会投入3300万发放这个电影票，优惠电影票，买票的时候每人每次优惠30块，最低票价是19.9块。那么电影票的赠券会通过猫眼 APP 发放，覆盖北京 300家电影院啊。那么1月29号正月初一到2月4号正月初七，每天会限量发放13000张啊电影票的优惠券啊。那么2月5号是正月初八到2月16号正月19，每天发3250张啊。北京市政府这么小气啊，2000多万的城市人口啊，发这么几张票啊。另外北京市体育局正在发放30000张冰雪消费券，那么北京市民滑雪可以抵扣30块钱，那么滑冰抵扣30块，滑雪抵扣80块啊。北京常住人口有2189万，将近2200万人啊。那么春节发10000张电影券，30000张冰雪消费券，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啊，这装样子啊。15，中央气象台预报，中国1月23号到27号将会有大范围的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啊，这是入冬以来中国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寒流。那么这段时间正好又是春节返乡的高峰期啊，1月23号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将会剧烈的降温，气温下降8度到12度，西北、华北降温14度以上。1月24号到25号，降雪将会最大啊，陕西、山西、河南是降雪的中心。1月26号到27号，寒流南下，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雪出现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从电诈到集采，中共治理错漏百出，挑战人们底线啊。网上有个段子啊，这个段子这么说：说你是发展中国家，你有4艘航母，成天跟美国战天斗地；说你是大国吧，每年有几万人被绑到缅甸，你连个屁都不敢放。说你没钱吧，一年给非洲捐多少个亿；说你有钱吧，多少中国人看不起病，多少老人70、80岁还在捡垃圾啊；说你治安不好吧，监控摄像头世界第一，反贼一露头就秒抓；说你治安好吧，妇女儿童被拐卖，无差别袭击层出不穷啊。你到底是个怎样的变态国家？这个段子说的非常准确啊。那么中国今年开年以来各种奇葩事件一出接着一出啊，那么中共治理国家治理不断的出各种各样的洋相和破绽，所谓的大国崛起的画皮在这些洋相之下不断被击穿啊。那么网上有一个帖子讲什么，讲北京市的公交啊，题目叫为何今年公交突然变得难等了啊，北京公交大减班的开始啊。帖子这么说，说今年1月6号345快车的晚班间隔突然由原来的10到15分钟扩大到了15到20分钟。正当我们以为这只是像往常一样间隔波动的时候，1月7号晚班间隔扩大到了20到30分钟，快半个小时啊。全天345快车的发班次数从12月30号的137班暴跌到了1月6号的99班啊，第二天再跌到87班，整个345快车的运力下跌了 36%、啊、作为北京最密的公交车，1分钟5趟的345快车减到了1小时不到5趟啊，令人为之震撼啊。那么与此同时，多达几十条公交线路也在2025年开年之后相继减班运行啊，一些专字头的线路甚至开出了60分钟甚至到了90分钟的超大间隔，不禁让人发问，北京公交怎么啦啊。这篇文章后面还有很长，我就不念了，我直接告诉你答案。答案很简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北京市政府缺钱了，公交补贴正在大幅减少啊。所以呢，说 这个公交的班次也在大幅的减少啊。那么这件事情预示着中国今年的财政状况显然要比去年更加恶化啊，所以就连北京公交都维持不住，说明什么？说明北京市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北京拿着近水楼台，中央政府给他很多的补贴，北京市政府要是没钱了，我不知道哪个政府会有钱。那些指望今年还会有积极财政政策救经济的投行分析师可以洗洗睡了。另外，央视报道，2025年1月21号，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在云南昆明召开合作高官会啊。那么出席的有谁呢？柬埔寨的警察总署、中国的公安部、老挝的公安部和国防部、缅甸的内政部、泰国皇家警察、越南公安部。会出缅泰边境连续发生这个网赌电诈恶性案件，各方高度重视啊。六国代表一致表示，将加强全方位合作，开展专项行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电信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及其衍生犯罪，全力协助解救被困人员，缉捕犯罪集团头目，捣毁电诈窝点。这一看就是中国公安部起草的文件啊。那么报道指出，会议期间，中国、缅甸、泰国三国的高官召开专门会议，就合作铲除缅甸妙瓦底电诈窝点交换意见，研商对策，达成积极共识啊。这篇文章写的好像真的一样啊。那么这是去年，这是今年一月份王兴案发生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做出实际的回应。不过呢，这篇稿子呢写的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似的，但实际上呢，澜沧江湄公河安全合作中心的会议只是一场例行的会议啊。那么这个会议呢，因中方提出的这个议题，大家表个态而已。所以中方把新闻稿写的好像广东话叫齐长长啊，好像真的一样。这个会议不会采取任何实际的营救活动、营救行动，因为如果要采取营救行动，显然需要在各国政府层面进行磋商，才有可能达成合作意图，才有可能采取行动。这个只是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喝点小酒而已。所以在这个层面是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啊。那么央视呢把这个稿子写成这样，就是忽悠大家，忽悠大家啊。那演员王兴今年年初在泰国被绑架到了这个缅甸的妙瓦底啊，这个丑闻一曝光，那么中国政府在海啸舆情下和泰国警方合作，三天就把王兴救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原来本来是想演一场爱民如子、救民水火的吴京大戏，结果王兴说了一句话，就把这个大戏给破了。这个王兴说什么呢？王兴说他在园区里面一起还有50多个中国人，而且呢，他还说周边建筑物里有更多的建筑物里面有更多的中国人啊。结果呢，他就等于是把这个妙瓦底电诈园里面关着那些中国人的景象公布于众啊。这样一来呢，中国政府下不来台，戏就没办法往下演，而且不仅戏没办法往下演，而且后续有更多的问题啊。第一，王兴说了跟他还有50多人啊，你中国政府救不救？你不能只救王兴一个人吧啊。然后泰国警方说这个每年有7万中国人被卖到缅甸电诈营，你不能不救吧啊。这每年卖7万，你这不得好十几二十万不得有。那么另外联合国难民署也说东南亚的电诈营还有几十万人， 大部分是中国人，那你是不是中国政府你不能够不管这个事儿吧啊。那么前几年中国在缅北打击这个电诈园区啊，结果打完之后敲锣打鼓啊，这个非常英明神武，我说我已经铲干净了，结果电诈集团把园区搬到了缅东的妙瓦底。这王兴事件公开之后，其他深陷缅甸电诈营的受害者搞了一个文档，登记人数已经超过1500人。这个文档在网上流行流传，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多有名有姓的人被关在缅甸，被关在缅甸搞电诈，水深火热，中国政府最后把他给封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而且一些绑架到缅甸电诈营逃出来的受害者就出来就讲，告诉公众说受害者每天长时间的从事电诈活动，业绩不好会被暴打，有些人还会割腰子嘎腰子啊，就是把他的器官被取出来进行器官贩卖啊，就是电诈营里面的各种血腥黑暗的情况逐渐被曝光，中国公众对缅甸电诈营产生这个悲剧产生了巨大的愤怒。那中国政府怎么办呢？中国政府先是装死，不回应，不说话，一句都不说话，等什么呢？等舆情过去啊。那么现在基本上有关电诈营的关注度是的确是下降了，但是呢，电诈营事件，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愚蠢，中国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你到现在就是王兴一个人回来，那50人呢？那个周围的那些人呢？啊，这是个硬结果，你怎么狡辩、怎么忽悠都没用的。这是一件事儿，就是电诈营的事件。这件事情没完，啊，我们时不常会提醒一下大家，但不能把这事给忘了。中国还有几十万人在电诈营里面被圈在里头呢，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药品集采。啊，药品集采把中国人闹得人仰马翻啊！那医保局第10次药品集体采购啊，那么所把这次集体采购把所有的进口药全部踢出局。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要知道，中国连基本的有效麻醉剂都生产不了啊。中国国产的麻醉剂根本就不合格。不合格是什么意思？不合格就是你本来2个小时才醒，结果他半个小时就醒了，这个病人在手术台上面痛得大叫啊，就这种情况啊。结果你把进口药甚至进口耗材都踢出去，结果是什么？国产麻药不合格，现在就连医疗条件最好的城市、最发达的城市是上海，开始用什么针刺麻醉啊？大家知道针刺麻醉是怎么来的吗？就针灸来的啊。针刺麻醉是文革时代的产物，早就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结果改革开放40多年到现在，居然捡回来用，说明什么？说明这次药品集体采购是中国现代生活的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中共为了保障他国企的利益，牺牲了全中国人的健康问题。而且卫健委为了保护这些集采中标的这中国药企，对进口药进行的封堵，封堵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怎么个丧心病狂法呢？医院不再进口原研药啊，不再进口这个进口药啊，但是外面的药店还有，但是药店不能卖，你要有医生的处方啊，那医院呢就会审核医生的处方啊，如果这个处方的进口药碰上了有类似同类的集采药，你这处方就作废 啊，就你因为你没有用这个集采的药啊，你要必须优先用集采的药，那这个处方就作废，你要了用了进口药，而且医生的信息会记录在案啊。如果医生开进口药的处方到一定的程度，医生的处方权会被取消，就两头堵啊，这头用处方来堵住什么呢？堵住药房，堵住药店里面的进口药，这头呢直接就不进进口药，这两头堵住啊。老百姓想自费买进口药，基本上也被封杀啊。那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在2024年进口药品用了多少钱？245亿，多不多？一点都不多啊！中国有14亿人口啊，中国进口的药品才245亿啊，并不多啊。你要知道，去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是12880亿啊，12880亿相当于多少？1764亿美元。对外援助啊，中国对外援助是进口药品的7.2倍，你说丧心病狂吗？中国老百姓想买一点进口药救命，中国政府就这么疯狂的阻止啊，这是在救命啊。那么中共咋就这么丧尽天良呢？习近平治理中国十几年，把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群魔乱舞。你现在很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你都无法理解，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1月2号，山东省高等法院他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离婚》啊。这个山东高等法院的文章说，出轨的证据只能证明你的配偶存在不忠诚的行为，但是并没有证明你的配偶和他人同居，更没有证明你感情破裂，不能以此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作为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条件。文章还说，从民法典以及最新的司法解释，法律对于离婚的最新态度是防止轻率离婚。你只有在背叛婚姻严重到重婚，甚至和他人长期持续共同生活，而且你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才能判决离婚。这篇文章一出来，这个整个舆论都疯了啊，然后就赶紧给他删了啊。山东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叫什么呢？叫霍敏。霍敏他老婆每天给他戴一顶绿帽子，每天一顶哦，霍敏都不能跟他老婆离婚，霍敏只能当千年王八，得忍着。这是什么混账话？这就是山东高级法院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混账的事儿，你都不能想象啊。中国的法院为了阻止老百姓离婚，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昌平区法院最近判了一起这个遗产继承案啊。那么这个事主姓赵，赵女士啊，赵女士因病去世，终年41岁啊，她留下了300-400万的房产啊，她自己独生，她又是独生女，然后她父母早亡啊，她也没有立遗嘱。当然他爷爷奶奶这都不在了，他父母都不在了。于是呢，赵女士的什么姑姑呀、叔叔呀、姨呀、姑啊、舅啊，这些旁系亲属都来申请继承遗产。哎，昌平区法院非常牛啊，直接把这遗产判给了谁？谁都没判，判给了街道办。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赵女士没有合法的遗嘱，也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所以遗产归国家所有。这他娘的什么法律？我查了一下，中国真有一个继承法，中国的继承法真有这一条啊。 中国继承法第32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我靠，这里有一句我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这么贪婪，就是这么贪婪，老百姓的遗产你也不放过。大家要记住，如果这个国家他不放过遗产，他就不会放过你的财产。为什么？他对待遗产的态度就是对待你的财产的态度，因为这都是人民的财产，不是政府的财产。他要把这个财产充公，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财产，把遗产充公，他就会把财产充公，你跑不掉的。那么另外还有两个最新的情况，我们一起讲。第一个，习近平有个千年大计，叫什么？叫雄安。大家雄安，大家知道雄安的高铁站这个广场都已经长满了草啊。这个雄安千年大计看来是十年大计都不成啊。雄安最近有个新的发展，雄安居然取消了限购。那为什么会取消限购？习近平当年给雄安的定位是什么？他不想在北京见到的机关全部给我搬到雄安去，我只留我想见到的这些部门和机构，你那些其他的机关全部北京市市委市政府你搬到那个昌平，是昌平还是反正总之搬到旁边去，然后把其他的不要的机构搬到雄安去，这个北京就是我的皇城啊，就这意思。然后呢，雄安的房子全部自产自销，不允许卖给外地人啊，这个账算无一策啊，算完了。所以雄安的房子全是现房，而且是精装修。结果习近平把谁搬来了？谁都没搬来。谁都没搬来，没人搬，没有人搬到没北京没有大机关搬到雄安区，没人搬到大机关，没有大机关搬到雄安区，那房子就卖不动，房子卖不动怎么办？那只好取消限购，谁都可以卖了。这就是习近平治国的本领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去年上海市的写字楼租金跌了 12.9%。那么空置率上升到了 22.7%， 上海甲级写字楼甲级写字楼的租金跌了 12.9%， 空置率上升到了 22.7%。 那么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租金环比指数下调 0.9%， 跌到了 5.9 一块 5.9 块。那么中央商务区、次级商务区、非核心商务区租金分别下跌 10%、 13.6%、 14.3%。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的情况非常的明显，经济不景气，很差。但是统计局说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5%。 我们拿1到10月份的数据来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 5% 是多么的荒谬。去年全年是1到12月，对吗？那么1到11月的数据是什么？税收下跌 3.9%， 零售增长 3.5%， 固定投资增长 3.3%， 进出口同比增长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跌 4.7%。 我这几个数据念完了以后，你就知道投资、消费、进出口这三个三驾马车没有一项是增长超过 5% 的，那全年 GDP 怎么会长出 5% 来？对吗？造假，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啊。那么现在我看到还有一个消息说什么呢？说现在年轻人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叫就算结婚，现在流行只领证不办席。这一来呢，这个婚庆公司有点快撑不住了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办一场婚礼大概是什么价钱啊？大概是平均婚礼的花费大概是30万，小两口一盘算，果断的减去婚礼这一项，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广告，第二有音频啊。那么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分享，那么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能腐败的都是带职务的，有级别的官员，平民百姓哪有机会接受贿赂？是的。观点，感觉中国政府已经停摆，什么天大紧急的事情都不处理，比如电诈、医疗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没错，没错，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现在感觉就是没反应，啥事都没反应。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人体制的低效啊。专制统治啊，一人体制或者是集权啊，有个悖论。什么悖论呢？就是专制或者是集权统治，它的整个系统非常低效。为什么？因为它就一个人，一支笔，你要等他看到那文件签字才算数，所以它低效，非常低效。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解决低效的问题呢？加强专制，加强集权，强化集权。强化集权，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强化集权来提高效率，但是其实仍然低效，等于把低效延伸到更大的范围。这就是集权的悖论啊，集权的悖论。你说的这个中国好像，中国政府好像停摆了一样，就是集权的悖论啊。观点，日本在安倍之后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首相，都是既要还要，还给人一种软绵绵的感觉。不过这也符合日本小政府的特征，哪怕是安倍在台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安倍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呢，安倍还是做了很多事情。通县，忘记通县，对，通州，现在叫通州啊，原来叫通县啊。不少公务员借此又分到了房子啊。OK， 提问：中共治理错漏百出，挑战人民底线，不知道中国人民的底线在哪里？以前不断的爆出来的奶粉、水质、大米，各种五花八门的食品里的科技很活，中国人民的忍耐度什么时候才会过度充气一样的爆开？那要问一下你咯，你的底线在哪里？你扛不扛得住啊？对吗？不要老说别人，先说说自己好不好啊？观点，中共治理下的中国土地上的所有物品，包含人、不动产及可流动的资金，都属于中共，都是党产的概念啊。我们不要说这样的口号的话啊，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创造什么幸福，这是天大的谎言。OK， 情况关于进口药的问题想谈一下。前年回国，在上海拔智齿，需要钻头拦腰截断智齿，结果局部麻醉打了好几管国产的蓖麻蓝麻药。半边脸都没知觉了，但是钻头碰到牙神经依然像过电一样疼，折腾了好几个小时。负责的主任医师一直在念叨，不应该啊，怎么会这样。今年在澳洲拔剩下的一侧智齿，本来想全麻，但澳洲医生强烈建议我局麻，我就试了下，结果同样的操作， 这边只感觉到酸酸的，不再疼了。和以前的牙医聊了这事儿，对面的也感慨，药物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我就说，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正在大倒退。为什么？不进口药啊，不进口药了啊。情况：元旦带孩子回国，孩子感染了甲流，去医院花了3000块，幸好买了旅游保险来报销。感觉中国医疗看病越来越贵，但是也没得到好的治疗。是的，看病难，看病贵，而且治不好啊。情况：现在各个街道和基层派出所都接到通知，要求严格关注被诈骗的家属，不准他们随意接受采访。如果遇到他们电话要求给钱放人，要求家属自己凑钱。如果家属在网上发布相关求救视频，会被请去喝茶。如果家属还是发视频或者求救，就会被寻衅滋事抓捕。这共产党丧心病狂吧？啊！观点：安倍经济学至少现在看是有作用的。日本旅游现在很不错啊。情况：墙内的基建就是个笑话啊！朋友说，家门口的路一年内挖六田，搞了3次啊，干脆装个拉链得了，随时拉开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能否谈谈拜登所说的现在中国、美国现在进入寡头政治的观点？我不知道他啥意思啊，我不知道他啥意思。他说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啥意思？寡头政治就是门阀系统的门阀。美国出现了系统的门阀吗？我倒没看到，我倒没。美国政治是开放的，寡头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寡头政治的特点就是政治不开放。你要进入这个政治，你要能够参与政治，有人在门口守着，啊，过滤，你可以进，其他人不可以进，哪些人可以进？比如说谁谁谁的门生可以进。谁谁谁家族的人可以进，有什么条件的人可以进，其他人不可以进，你才有条件形成寡头政治。那美国现在谁都可以去选议员，谁都可以去搞政治，谁都可以拿个纸箱子在那儿演讲，没问题。所以美国政治开放，开放政治怎么形成寡头政治，我不明白啊，我没有理解中间的奥妙啊。情况：坐标上海，今年过年回家的高铁票不用抢，身边认识的朋友往年都是蹲守好久才能买到票，今年几乎可以说是随便买买就有。为啥呢？都不回去了吗？网友说说，跟我们说说看，高铁为什么票这么容易买？我高铁票呢，我以前认识那些做票务的公司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跟高铁一样买一个抢票机啊，有一样东西叫抢票机。以前高铁票抢不到，但是抢票机能抢到。这高铁的抢票机是谁呢？就是高铁卖出来的。卖给谁呢？卖的票务机构、票务代理机构，他你抢不到，他能抢到啊，所以他能代理，他能卖钱。这个一个抢票机我不知道多少钱，30万还不知道多少钱，然后他就用这个来挣钱啊。抢票机是什么？抢票机就是腐败啊，这就是腐败啊。情绪：为什么不把雄安建设成东亚最大的红灯区，吸引人流也能招商引资？红灯区，那共产党只能这件事情只能共产党自己干，其他人不能干啊！搞这种事情啊。观点：习近平有文革小将的特点，文革小将不就是这样，除了斗争啥都不会，一门心思在整人，经济民生都不关心。是的，啊，胡文平小将就是除了斗争。啊，除了斗争啥都不会啊。 情况今天凌晨金门马祖海底电缆又断了，台湾当局说这不是正常现象，是不是中共准备对台动手，因为俄罗斯战况不佳。观点：上海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很多人早就回老家了，不存在过年回家的需求。哦，大家分散了，分散了啊，分散回去，分散回去，大家高票的这个高铁的这个票就不会是集中啊，随随便便就能买。情况：缅北之前电诈园区被救回的人员，也都是被视作电诈人员被关起来。而不是作为被解救的人员，所以民众根本不能指望他们被绑架的人，他们也不会真的去解救。观点：很高兴看到王老师八国联军那期节目，希望以后多做一些有关历史真相的主题，如果有精力可以把以前做过的这类题目整理成为一个系列，方便用户查阅。我们生活在墙内，查询这类资讯其实很难，主要是因为信息多是碎片化，很难分辨真伪，也不容易整理思路得出结论，尤其是近代史更是被中共篡改的重灾区。实际上我们刚刚这个系列刚刚开始两期啊，那么上个星期再往前一个星期啊，我们做两期。那我基本上我们规划就是星期六的新闻茶座我们都会拿出来啊，做这一类的话题，那我们已经规划好，所以基本上星期六就做这个话题啊，所以大家我们会把未来会把这些所有星期六的这一类的话题放在一个栏目里面啊，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在我的首页。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去看，特别是新来的网友，新来的网友可以去我们的首页看，我们首页上面有很多以前做的一些节目，比较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些节目，比较经典的节目，我们会放在首页的一些栏目里面啊，大家可以在首页上去找一些以前做的节目啊，那就不用你再翻这个栏目，直接就在首页上能看到。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王先生可以讲讲美国洛杉矶大火吗？我没有讲的原因是什么？老实讲，我挺失望的啊。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中国人对洛杉矶大火共情的不多啊，共情的不多。共情不多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理解，老实讲我非常的不理解。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很多人在那个房子里生活，美国人跟中国人不大一样，中国人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美国人一住一辈子，有些房子住了一辈子的，那房子给烧掉，你说多痛心。但是你可以看通过这些大火，我看了很多访谈，就是有关这些大火之后这些人失去房子的一些访谈，其实我挺感动的。我感动的地方是美国人的那种对生活的态度，一方面他对生活很热情，全情投入生活，另外一方面家园丧失，没有人，他们很难过，但是他们也很豁达啊，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你看到很多人看到他们的房子欲哭无泪，但是他们很坚强啊，社区给他们很多的支持，邻居社区社会给他们很多的支持，而且你可以看美国社会对这些灾害的支持非常的迅速，提供了很多支持，没有像中国那种人道灾难，不存在啊，虽然他们遭了灾，但是你看不到他们是灾民，他们没有，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啊，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一个国家的韧性？国家的韧性在哪里？国家的韧性就在这里，国家的韧性就在这里啊。 情况中共很多政策过程也细思极恐，每一步就是为了提高死亡率，并且还不留痕迹，强迫打劣质的疫苗，然后突然放开啊，开放前禁止卖退烧药，疫情期间还要无痕施政，疫情后遗症的人数增加，以后延迟退休，很多人熬不到退休就去世了，有后遗症需要看病的时候，医疗改革了，医改的目的是提高死亡率，即便有钱自费也不能用有效的进口药物，这么做很奇怪不是吗？中共做正事是指哪打哪，还不四处漏风，但做坏事真是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得好，说得非常好。中共的政策老实讲有几点，第一个你不能串起来看，你串起来看你觉得它是个大阴谋，这个网友你看，这个网友把这一串起来，串起来看，中共简直丧尽天良，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时代其实以前中国的政策没这么糟糕啊，中国政策以前没有这么糟糕，习近平时代中国的政策越来越糟糕，就是你感觉是一帮子不上道的人在做事情啊，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武大郎开店啊，一个比一个个矮啊。情绪，洛杉矶大火中国人没有不共情，而是墙内这样的声音很快被水军淹没，我们是很羡慕和感动美国人的民间互助。是的，是的，我并不说中国人不共情，我是说我没有看到很多共情的这些行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